诸位法师，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
好，下午就变阴天了哈，很无常。那早上啊，我有跟大家说啊，就是昨晚被吵醒了哈，所以早上其实我头脑昏昏，有一点不是很正常哈，所以现在有休息一下比较好了。我们啊早上提到这个112页的这个中阿含的这部经课本啊，112页就是169经。这部经的翻译很奇特哈，很多用词不是很好懂啊。那我们稍微再快速的看一下啊，就是第二行啊，他说我们佛陀说我们修行人啊，知道中道，知道中道呢，就是实践八正道，然后他要实践八正道之后呢，就是他要了知，不管我们面对嗔欲或者是毁谤，都要以清净还有平等的心来说法啊。那如果这样的认知得到决定性啊，决定性的了知之后呢，那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内在的安乐啊，他不会追求外在的肯定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啊，很多修行人啊，就是很希望得到外在的被人家的肯定，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在道场里面常住啊，在常住里面用功，还是在学院呢、啊？我们以前，我觉得啊，院长如果在大众里面哈、啊，肯定你一下的话呢，你可以高兴几个月哈、因为我太清楚了啊，我在学院那么久，所以我自己啊也有一个怎么讲，一个成长的经历啊。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年少得志啊，就是院长也就是师长们蛮疼我的，所以呢我到了高级部的时候啊，就有一两位同学，他们不太那么会读书啦哈，不过人蛮好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喜欢我那种就是自视过高。后来他就是有找到一次机会啊，就跟我表达，我才惊醒，原来我一直在同学的那个感受下哈，是这样的无形的散发啊，这种压力这样。其实我也没有啦哈，就是曾经有一个同学跟我开玩笑说，我每次经过你自修的那个教室啊，我都有感受到一股傲慢在里面。我说有这么严重吗？其实他应该是心虚，我在想啊，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很少在教室里面用功嘛啊，比如说我们平常有定课的人哦，你比较喜欢在自己固定的位置，对不对啊？那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不喜欢在，有时不喜欢在教室啊，我们都在那个空没有人读书的空教室那里自己自修啊。那所以呢，那个久了就变成是，哎，我们知道某某人在那里，你知道，就好像他的地盘了，就有这样的形容词这样啊。其实也没有啦啊，我们也不至于那么夸张了 啊。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师长给我们的肯定啊，无形中会让我们就是受到外在的肯定这一种感受啊哈，会很强烈。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觉醒察觉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啊，你就会无形中会变成异类，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其实你也没有这种心啊，但是别人会把你塑造成异类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师长的、当执事的，还有跟我们一般轻重的这种相处啊，真的是要非常有智慧啊。如果你稍微没有智慧的话，一些思想 观念不成熟的人呢，他们就会帮你塑造很多这种啊标签啊，那就会水洗都不清啦啊，嗯，所以我觉得，哎，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是“水洗不清”，你们有听过吗？啊、哦，跳刀花洗不清啊，因为我们广东话哈、哦、有一句话就是“水洗不清”啦啊。水洗都不清啊，水洗不清啊。那因为我本身我妈妈是客家人，我爸爸是广东人，所以我也会讲这两种，啊，所以你能不能用广东话来讲我？我听得懂啊。啊，好，那这个就是当我们能够自己肯定这个内在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外在的肯定啊，自己就有很多觉知啊，它不会受到这种八风的影响啊，赞叹啊，毁谤啊，啊，那这种就不会啊。那所以呢，下面开始呢，就是比较不好了解的翻译啊。那所以我们就借助这个脚注的地方啊来理解。那我们直接稍微快速看一下脚注二十一。脚注二十一的第三行啊，第三行。那这里提到说，在中部的翻译啊，他说：“应知决定安乐，知决定安乐已，应追求内乐啊。”就是他对于这种内在的佛法体验的喜乐啊，他会更加的坚定，他不会受外在的这种肯定的这种赞叹啊、毁谤影响。那我们在人群当中，那莫背后造谣，有没有啊？也不要当面说称贤之语。那应该说话呢，要慢慢的说啊，那不要急于一时。那误植方言，误过度使用俗语、俗称，那这种就是我们说法或者是跟人相处，有时候不能在印度当时他们因为是有很多方言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出现，就是在律典也有啊，就是有一些弟子们啊要求佛陀把所有的僧团的语言统一啊，啊，用同样的一个语言，那佛陀说不要啊，就是大家可以随方用自己的语言诵戒啊，那都没有问题啊，那因为当时弟子们有这个问题啦啊。那不要过度使用俗称，就是世间的语言 啊，我们也是适当的运用或者是善巧的运用就好啊，不要过度啊，过度有时候会让我们佛法浅化，对不对？或者是呢稀释很多重要的内容。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说法不一定要依照经论，但是我从师长们的教导到现在，我觉得你离开经论反而是很危险的，你离开经论自己发挥反而是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讲的如果在下面听的人，他没有读过经论，他没有办法辨别这个是你个人的体会呢还是佛陀的体会，你知道吗？你会让下面听众呢他没有办法辨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佛法，我看应顺导师啊、哦、等等很多早期的古德，他们都是深入经论的、哦、你看像智者大师，哇，他简直把大智度论好像装在脑袋一样、哦、每几句话就说大论说、哦、哇，简直就好像智论就是他的生命一样、哦、所以古德他们是非常重视经论的学习、哦嗯、好，那所以我们早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复习。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刮胡式、啊、八正道是清净道、啊、这部经杂含1160经、啊、前面的经还不算难、啊、后面开始呢它就会更加的内容丰富了、啊、那这一部经有提到有一个婆罗门、啊啊、有一个婆罗门拿着这个伞盖、啊啊、坐骑、啊、就是来到佛陀的地方。这个导虫啊，大家有看到这两个字吗？啊，导虫呢，我去查字典，原来它有前导后虫啊，就是前面有人引导，后面有人跟从这样啊，前导后虫，或者是前驱后随啊， 就是可能这个婆罗门啊，他是蛮有权势或者是蛮有地位的，所以就是有人引导他这样的样子啊，来见世尊。然后他就跟世尊说了这个偈颂啊，他说无非婆罗门啊，就是只有婆罗门啊所行是清净的，那刹帝利啊，刹利修苦行于净亦复拐啊，就是除了婆罗门以外，他们接着其他的都不如他们呐、啊。大家角珠二十五，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啊，角珠二十五他提他的版本是清净的净啊，就是说刹帝利即使修苦行，他们的清净也不如婆罗门的意思啦啊。那下一行呢提到说三点婆罗门是则为清净啊，如是清净者不在于众生，就在他们婆罗门呐、啊。三点是什么呢？我去查资料哈，它就是三种吠陀，三种吠陀哈，能够读三种吠陀的婆罗门。第一个就是利聚吠陀，第二是沙摩吠陀，第三是夜柔吠陀啊，柔就是柔软的柔啊，夜晚的夜啊，夜柔吠陀。那能读这三种吠陀的婆罗门啊，是最清净的啊。那这时候呢，世尊听了之后呢，就跟他们回应啊，啊说不知清净道啊，你们其实是不是真正的了解清净道，还有无上清净的道啊？那于求净者啊，这个净也是清净的净啊，就是你在别的，你用别的东西来求这个清净啊。那其实呢，你终究啊是无法真正获得清净。那婆罗门呢、啊，接着就问世尊说：“那世尊，你说的清净道还有无上清净是什么意思呢？”那佛回答说：“正见是清净道，有没有？正见如果多修习的话，能够断贪嗔痴，这个是清净道啊。”他说：“那如果是婆罗门，他把。”就是修行人啊，这里的婆罗门就指修行人啊。如果贪嗔痴永尽的话呢，一切烦恼永尽，这个是无上清净啊，无上清净。所以它有分成两个阶段哦，一个就是清净道，一个是无上清净啊。那我们说，如果断贪嗔痴啊，断贪嗔痴，那它是提到是正见啊，无漏正见啊，是属于清净道。这个他没有写的经文没有写得很清楚啦啊，这里不晓得可不可以说是见惑啊，就是断见惑啊，就是清净道。那无上清净肯定这个比较确认的，就是他是阿罗汉了啊，就是无上清净啊，就是无学道啊。嗯，他不晓得是不是前面是有学道，后面是无学道这样啊。嗯，那在这部经他说八正道就可以分成这两类啊，分成这两类。嗯，那这个婆罗门听完之后呢，他就说啊，我事情很多，我先走了啊。阿含经蛮多这种的，他们并没有说听完就开悟的啊、哦，哎，也很多是这样，哎，我家里有事，我先走了。所以呢，这个也是看众生呐、啊，哈、哦，嗯。好，我们看114八正道的种类啊，标题三，那挂虎一，世间跟出世间两种八正道啊。那这一部经就开始很详细的说八正道啊。那我在这个啊经文当中有画两个圈圈，有没有啊？因为我们这两种八正道就是分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那所以这两个圈圈我就是故意要把它标示，第一个就是世间，第二个就是出世间啊。那我们在看之前呢，大家先我们先看一下角注29啊，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啊。八正道可以分成两类啊，一个是世俗的转向善去，一个是出世间的啊，无漏的转向苦边，有没有啊？那这两者的差别呢，根本在于正见。 所以正见呢是有漏跟无漏的关键啊。所以呢他说，导师说，如是因果善恶流转解脱的正见，以此为本而立志去实践，这个是属于人天正行的世俗八正道啊。那如果是透过四圣谛的了解建立的正见啊，再以这种正见呢去行去正，那这个就是属于出世间的啊。所以两者的关键是在于正见啊。所以你看正见它在我们佛法的修学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啊。你有了正见呢，你所修的全部都是无漏的。你如果是没有正见，你所修的全部都是不正的啊。嗯，好，我们看经文第一段啊。那佛就跟比丘们说啊，那这一部经就是杂含七八五经啊。正见有两种啊，一个是转向善趣，第二个是转向苦边。这个苦边哦，不是说去受苦哦，它是苦的边际啊，就是接下去就是涅槃乐啦啊，苦的边际到了边际了啊，就是苦的尽头了，接下去就是涅槃乐啊，所以转向苦边啊，或者是就近苦边的意思啊。那第一个圈圈就是世间正见啊，那佛陀说什么是正见有漏转向善去呢？那它的关键词就是有思有说，乃至知道世间有阿罗汉，不受后有，有没有？这个是属于世间正见啊。有不思，这个是比较好了解了。有说是什么呢？有说啊，是什么？很难懂哈。这个阿含经有些用词啊非常难懂，嗯，所以他说这个到阿罗汉呢，了知世间有阿罗汉，这个就属于世间正见。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不是有提到吗？我们知道善恶，还有呢知道什么凡圣，还有呢业报，还有前生后世啊，嗯，那但是导师没有把这些全部纳进来讲嘛，对不对？所以有思有说，我们看后面还有一经有这样的，大家看122页啊，122。122的最后一段，这一部经《圣道经》也是在详解八正道啊。那122页最后一段呢，这边也是有两个圈圈，有没有？那你看第一个圈圈呢、啊？啊，第一个圈圈，第一个圈圈邪见，第二个圈圈是正见，对不对？啊，我们看正见那个好了哈，因为用词一样。你看哦，他说这个见是什么呢？他了知有布施，有斋，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果报，有此事他事，有父母，世间有真人能往善处，善去善向，此事彼事，就是有前生后世啊，不是啊，前生后世应该是前面那一个才是嘛啊，有此事彼事，这个后面那一个应该是指说圣人呐 啊有凡有圣啊，有凡有圣，有凡有圣的意思。那这一个其实你很难定义它这个有咒说，对不对？有咒说是什么？那咒呢，我们一般说可以有咒怨啊，哈，不一定是咒语啊，但是它也有可能是咒语啊，咒怨或者是咒语，它就是一种祝福啦啊。那如果是印度的话呢，这一种咒呢是用来祭祀用的，祭祀啊啊。那这一个要怎么去确定它的意思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呢，其实很多人的解释都不尽相同啊啊。不过有一个资料倒是可以参考的啊，就是它刚好跟邪见啊 我在找鞋件的时候呢，找到有十个鞋件，刚好就是这里的内容啊。我们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第六页，补充讲义的第六页啊，第六页的地方有没有？最上面十种鞋件有找到哈？嗯。你看他说没有布施，没有供养，没有祭祀，没有善恶行，没有善恶行的果报，没有此事，第六是没有他事，七八是无父无母，第九是无化生有情，第十是没有没有圣者，没有圣者。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呢，这十种邪见啊，因为瑜伽师地论也是有啦哈，就是补充讲义第六页这边瑜伽师地论也是有，南传的清净道论啊，分别论也有啊。那如果是从这边反推过来的话呢，也可以算得到有十个的，也可以啊，就是你可以自己注明一下，如果是按照这个补充讲义来标的话呢，你在课本的122页啊，你自己可以标一下啊。你看哦，无布施就是第一个啊，你自己标一下，无布施是一，无斋就是无供养第二，无咒说这里我们先把它放第三啊，就是没有祭祀啊，没有祭祀。第四呢就是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果报，这个两个是放在第四啊。第五呢就是无此事，第六呢就是无彼事，第七无父，第八无母，他少了第九，他少了第九啊，啊无化生有情，然后第十呢世间无阿罗汉。如果按照这个经文跟这个补充讲义这里来看的话，它是蛮接近的啊。那我去查这个中部啊，就中阿含圣道经的对应的经典，它有的，它有那个无化生有情第九个，它十个都有啊，只是我们汉译这个中阿含缺了第九个啊，中阿含缺了第九个，嗯。那这几个如果是我们把它当着就是这个十种邪见的那个内容来看的话，无布施无斋啊，这个斋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供养的话啊，那也可通啦啊。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家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的这十种邪见的第二部书啊，叫做分别论，有看到哈？你看哦，分别论的翻译是什么呢？无布施，无供什么生心啊，牺牲品嘛哈，就是供这个杀生，供就是拜神啦 拜拜啦啊。那祭祀的话就是他包括就是叫什么祭祖啊，包括拜祖先都是祭祀这个范围。我看那个妙净长老的解释啊，他是有那个关系性的，他说第一个是你没有布施嘛哈，没有布施这个比较好懂。第三就是如果说一般世间的话呢，他要供养这些天神呢，他们会杀生来供养啊，所以就是供息啊，共生。然后第三呢就是就是有祭祀啊，这种习俗啊。那接下去呢就跟上面的差不多了啊，接下去差不多。所以这个阿含经的这个的用词啊这个是属于啊邪见嘛。如果是正见的话呢，他说布施有斋，这个斋不晓得可不可以解释为就是供斋啊，你知道吗？因为他分别论是说供那个叫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嘛哈，供生啊。如果是有正见的，他就是供斋啦，就是不是杀生来供的，他可能是供水果啊，有没有啊？所以他那个斋有可能不一定是指说 那个戒啦，斋戒不一定，他这个斋有可能是指他不是肉啦，不是肉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咒说就是他有这个咒怨啊，或者是祭祀啊，那这个就属于啊世间正见的十个项目啊，有可能啦哈、啊。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用词比较不好理解。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我们是讲到114页，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看114页这个经文哦，正见那个经文其实它是省略很多的，有没有？你看哦，有思有说乃至知道世间有阿罗汉，所以它就省略好多个嘛，对不对啊？省略好多个。所以你我们在读阿含经，其实在读多了呢，你慢慢呢就会发现，其实阿含经还是要多读啦啊，因为它像这种省略那么多的，如果你没有比较相同的经典啊，或者是论书，你不知道它讲的是有十个啊那么多啊。好，那这个就是这里的补充啊，有布施，这个有说，我们暂时就把它解释为咒怨或者是祭祀啊，咒怨或者是祭祀，嗯。好，那这个是属于世间正见啊，世间正见。那出世间正见呢，他提到说能够转向苦边，那转向苦边的正见呢，就是要有苦集灭道的思维，无漏相应，有没有？无漏思维相应与法，大家注意 这边的用词 啊，对于佛法呢，他要有选择的能力，选择分别推求觉知暇慧开觉观察啊。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有引到这一部经啦，他把两个字两个字顿开啊，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词，选择分别啊，一直到观察啊。那暇慧呢，你查字典的话呢，它有分别智慧的意思啦啊，分别智慧啊。开觉呢就是通达，开觉就是通达。那这一个正见的功能啊，我早上有跟大家说，对不对？它是能分别嘛，叫做正见啊。那能分别就是它有分别选择推求的能力，所以呢它在见道的时候呢，它可以自己体悟真理，而且是别人帮不到它的，一定要自己体验啊。好，我们看第二个正智啊，正思维。那什么是正思维呢？这里为什么翻成正智呢啊？原来在巴利文里面它有两个含义啊，我上次有跟大家说正思维啊，导师说可以分成理智的跟意智的，对不对啊？理智的呢，理性的呢就是思维，正思维，所以它有时候就翻成正思维，有时候它翻成正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利文这个正思维啊，它有除了理性之外呢，它还有这个意志方面的解释。意志方面的话就是立志要去实践，所以有一些经典呢就把它翻译为正智，翻译为正智。那世间的正智呢跟出世间的正智有什么不同啊？那所以第一个圈圈就是世间的正智正思维啊。他说要正智处要觉，无慧觉，无害觉啊。那这个觉就是寻思，寻思的意思啊。那这个啊处要呢，有时候就翻成无欲啊，处要无欲啊，没有贪，没有贪的意思。无慧就是没有嗔，无害就是没有害，害人的心，斗争的心啊。那这三个啊，在我们前面呢也有上过的啊，就是在啊不是前面的，在后面也会出现，大家注明一下，在123页也会出现啊，一二三啊，也会在讨论这三种觉。那我们现在先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第二页补充讲义第二页。那这个图表啊，不是 这个图案的下面呢、啊，啊，那我补了这个杂含，杂含的271经给大家看啊。那这里佛对这个底舍比丘啊，这个底舍比丘，底舍比丘啊，本来他是很懈怠懒惰的，佛陀把他叫过来呢，教训一番，就说了这个譬喻啊。因为在佛陀时代里面有很多比丘呢，也不见得非常用功的，刚开始也是很懒惰。那有人打小报告咯，打小报告佛陀就叫他过来啊。你在经典你会看到很多的，律典也是，对不对？佛陀也不是说用天眼看到的，有些是天眼看到，有一些不是，有些是别人来打小报告佛陀才知道的。但是佛陀你看哦，你看经典哦，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好的画面啊，就是这些打小报告的人啊，佛陀也不会跟他说啊，你不要去讲别人的是非，没有的，没有，对不对？佛陀一定会先求证嘛，把那个人叫过来求证，诶，他承认了是他自己的不对，那佛陀就跟他开示。那这个人呢、啊，他也不会去找这个人算账了，真的、啊、你在经论里面哦，比较看不到说这个会去找那个打小报告的算账。为什么？因为在僧团里面本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形容词，叫做打小报告。其实在我们僧团里面应该是叫做什么呢？劝谏啊，劝谏啊，或者是一种关心啊，关怀，对不对啊？因为他行为不点嘛啊，不检，我们跟师长讲这个不是说对他不好的一种一种行为啊，所以在僧团里面有很多表现呢，跟世俗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比丘就是啊，那佛陀把他叫过来之后呢，佛陀教导他之后，他最后还是有证悟了啊。那佛陀就讲了这个譬喻，你看到、哦、这个譬喻挺好玩的、哦。他说，佛陀说，不知路者，就是我们愚痴凡夫，有没有？知道路的话是谁？如来啊，就是如来啊，就是佛。那前面有两条路是指什么呢？众生狐疑啊，或者是孤疑狐啊狐疑，但是它有时候可以翻成孤独的孤啊，哎，孤疑啊，有时有翻成孤独的。那众生有这个犹豫啊，哈、啊，前面有两条路，那就分成左路跟右路。那左路的话呢，就是三不善法啊，三不善觉啊，就是贪、嗔、害觉。那如果是右边呢，就是三善觉啊，三种善的寻思啊，就是触要离欲觉、不嗔跟不害觉。那我们刚刚课本这个就是正智嘛，对不对？那再来呢，有了这个寻思啊思维之后呢，他接下去就要走路了嘛，所以他选择如果走左路啊，就是八种邪道。那如果走右路呢，就是什么？八支圣道啊。那在走路的过程啊，你也会遇到有很多坑洞啊、水沟啊、丛林的障碍。那如果你能够呢顺利的到达目的，到达城堡，就是能够证得涅槃，有没有？所以呢，如果你按照这个譬喻来看的话，佛陀教导我们啊，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啊，所以你看，等一下大家出门就要走右边，呵呵，全部都是右的啊，不会走左边啊。所以左啊，所以难怪现代有一些用词叫做左派啊，你们有听过吗？啊，就左比较形容这个负面的，又比较形容正面的。那按照这一部经来看的话呢，其实他是先有寻思，然后才走上正道的。就是我们在选择路的时候啊，如果有善知识的引导，像这一部经所说的佛陀的引导啊，那我们在十字路口有师长的引导，我们才会走上这个三善觉，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上八支圣道，对不对？啊，那这三善觉呢，在《普 菩提长老的书里面呢，他有把它归，就是收摄为能够对治三毒啊啊。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啊？无欲，对不对？触药无欲嘛，哈。触药无欲绝啊。第二个呢？无慧啊，就是无嗔啊。第三是无害啊。那菩提长老呢，又把它收摄为这个就是嗔，就是无嗔啊。无嗔善根，那这一个呢，就是无贪。所以他说啊，我们这两个呢，贪嗔，还有一个是痴嘛啊。那无痴在什么时候对治呢？那在这一部经没有讲啊。所以菩提长老说，一般我们呢，其实他说我们在谈正见的时候呢，就是在培养对治无明啊。那如果是正智正思维的话，那就是能够培养这两种善根啊。所以一般我们说正见正思维就是培养三善根，那这三善根呢，刚好就是我们什么，我们会学的内容。大家有可以会通过来吗？那在佛法的修学呢，它又有种种的法门可以对治啊。比如说我们有了贪心，那菩提长老说这里我们就可以修学不净观啊，对治这一种贪欲。那嗔心呢，持心观啊。那如果害心呢，害人的心呢，要修悲心观，悲无量心啊。所以在经论的学习啊，如果我们慢慢把这一些关系性把它理解得好的话呢，其实有很多法相啊，它就可以会通过来啊。所以一般讲，我们在培养三善根，我们要有这种无贪无嗔无痴善根，要从哪里培养呢？那如果是按照道品的内容呢，就是从正见跟正思维，这样了解吗？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培养慧学的内容，所以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呢，三善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看导师的佛法概论有没有注意到啊？哈，三善根呢是在所有的修学里面的最重要的。好，他如果没有这三善根，就不可能得到贪嗔痴的解脱。所以你看这三善根呢，它对治的就是贪嗔痴，对不对？那我们前面有上过说贪嗔痴永尽是什么呢？涅槃呢。所以如果说你扣紧学习正见正思维的话，它就是一直在消耗这个贪嗔痴的习气烦恼啊。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在对抗这个贪嗔痴的啊。所以如果你了解的越来越深刻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不管学八正道，你学其他的，只要它锁定是无贪无嗔无痴善根的开发，那我们对治的是贪嗔痴，那你所行的，我们所行的就是正道啊，所行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啊。好，我们回到课本。正智的第二个圈圈啊，那这里是提到呢，处世间的正智啊，也是要跟四谛相应啊。那这里呢，它的翻译啊，他说无漏思维相应心法，有没有？其实如果你按照我比对了每一个正道啊，他这里的理解应该是无漏思维相应的心法，它应该要多加一个的啊，可能比较好理解啊。那这一个心法是什么呢？这些心法就是分别、自觉、 义解技术利益。在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他就把一个词一个词切开，切开。那技术是什么呢？技术就是推究，推究的意思，推究。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说，郑思维啊，导师在佛法概论223页呢有提到，它分成理智跟意志，或者是理智跟情意，理智跟情意。那理智方面呢就是思维，就是思考，如理思维。那情意方面呢，就是意志方面呢，就是培养利益，去实践，利益去实践。所以导师在佛概里面223他还有一个重点呢，他说那个利益利益呢，他把它对应到唯识的一个用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我说是什么理性对吧？理智，还有呢？我说意志或者是情意嘛意志或者是情意，导师的书是用情意了那它可以分成两个。那这一个呢就是思考我们的政治它可以，这个就是一般的思考如理思维，就是这里如理思维。那意志方面呢就是利益所以我们看那个政治的内容有一个叫利益，对不对利益。那利益导师在这里呢补充了一个蛮特别的用词他说我们思考了他要利益去实践的如果思考了我们只是停留在思考的层面呢，他就只有在我们的生活上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你只有停留在观念上所以这个就是思考。那我们思考之后要利益去实践呢，所以导师就举了一部唯识的经，叫做叫做什么，有三种诗，有听过吗？什么诗？沈律师，还有呢？沈律，对不对？沈律，还有决定，还有发动。OK， 好，有这个大家知道那这一个呢，导致把它放在这边来谈我以前呢，我没有留意到它放在这个郑思维来谈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导师有讲的那么细。后来当我不断的看佛法概论的时候，我觉得导师讲的非常细。因为审律决定跟发动，导师说发动这个地方就是深夜跟雨夜深夜跟雨夜。那审律决定呢异业它是属于异业所以如果你按照导师的这个架构这样子来说明的话，导师所认为的郑思维呢这个郑思维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就是除了思考方面呢，它还要立志去实践。这个立志去实践呢，在审律跟决定的过程，我们所造的意业是属于善的意业。那当我们表现在身业跟口业也就是善的清净的所以在郑思维的内容导师又把它做这样的一个维系的说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翻导师的佛法概论223223那边有说明好，那这个是补充到这边。再来是正语。那正语呢就是有两种正语。世间的正语就是离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这个我们在39页有讲过四念处的地方有讲过，大家注明一下就好了，我们就不说。再来处世间的正语，在115页115第一行， 那有这个四圣谛的思维呢，他说接下去他说除邪命，对不对？除邪命，然后呢接下去他的经文是什么？念口四恶行，诸于口恶行，离于彼，无漏远离，不着坚固，执持不犯，不度时节，不越防现防，是名正语，有没有？那他说除邪命，除了邪命，因为邪命他等一下在正命的地方会谈啊，所以这种不正当的语言呢，他说除了邪命，除了邪命，其他的，其他的就是口的四恶行啊，念口四恶行，还有其他的口恶行啊，离于这一些种种啊，离于这一些啊，四恶行啊，其他的口恶行，那相应于无漏不执着啊，坚持不犯的这一种口业，那才是属于正语啊，正语。但是大家看这个角注三十二啊，角注三十二，你看这一个这一句话哈。我去比对导师的标点啊，差异蛮大的。你看哦，导师的标点是除邪命贪呢、啊，导师把那个念哦，用这个诵本啊改为贪，有没有？看到吗？导师的标点是除邪命贪，然后呢，句点口是恶行，诸于口恶行离，于彼无漏远离不着。你看哦，跟上面的标点啊差太多了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古文的标点啊，真的是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啊。那上面的这个讲义的标点，我是按照那个西贝塔啊电子佛典的标点呢 啊，导师的标点有一点点不同啊。不过我觉得那个意思啊，都是不会差很多啦。就是所谓处世间的正语呢，就是离开口的四种恶行啊，你要专注的远离这些口恶行，然后跟无漏思维相应，坚持不犯啊，这个就是正语。那第二行这里提到不度时节是什么呢？这个时节啊，我比照其他的论呢，它有一点是与所制约啊，与所制约的意思就是要有所约束啦啊，就是说话要有一些约束啊，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境遇，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啊、语言啊，那要讲的妥当啊，这个才是正语。好，我们看正业啊，那正业的话呢，就正当的行为，那就是。第一个圈圈世间的正业呢，就是离杀盗淫。那出世间的正业呢，就是跟四圣谛相应。然后呢，就是除了邪命，有没有？然后意念呢，生业的三种恶行，还有其他的恶行。然后我们内心里面呢，不执着啊，坚固不犯。坚持不犯，那这个就是属于出世间的正业啊，出世间的正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